大家好，欢迎我们今天也开始继续来在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的讲道的系列。今天到了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在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有这样的如此值得我们喜乐和兴奋的这样一个旅程摆在我们面前。主要帮助我们确实看到这篇经文里面所描述这个旅程真的是值得我们预备好的，主要帮助我们接下来的心是可以是安静的，是谦卑的，愿意来听你的话，愿意来被你的话语所兴奋。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如果你马上要出远门长途旅行的话，你现在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如果特别如果这是一个十几个小时的洲际航班的话，对我们这里可能大部分人应该是感到特别疲倦和麻烦的事情，更不要说现在因为疫情更加的麻烦，应该很少人会真正还觉得兴奋的。但对于我来说，这曾经不是这样的，因为小时候我第一次要坐飞机的时候，那是要去北京，然后当年对我来说这是多么值得向往的一件事情，因为那是只是存在想象中的一个大都市。而在坐飞机之前的几个星期，我都是激动的按耐不住，都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在客厅里面会比着飞机的翅膀到处飞来飞去，让我妈特别的烦。而相反的，我也知道另外的人，我以前认识的一位朋友，他因为在机场转机的时候睡着了，他错过他自己的航班，而他是确实是实在太不兴奋了。所以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知道也同样的，我们有这么一趟旅程是在我们前面的，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踏上新天新地的旅程，我们也可能会对这个有不同的情绪。这是让你激动的睡不着觉的一个旅程吗？也许当你第一次清楚地理解了福音，认识到了神所应许的最终的救恩，知道那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泪水、没有罪恶的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时你可能充满了兴奋和激动，即使是你周围的人完全看不出来你面部有什么表情的变化，但是你心里面是有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兴奋和喜乐的。但可能慢慢的，我们的激动慢慢的丧失殆尽，就好像一个漏气的气球一样，慢慢的瘪下来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这个被咒诅的旧世界里面，我们面对的每天还是同样的日常的生活，同样的试炼和压力，而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舒服的在这个旧世界里面生活，熟悉了他的价值观，熟悉了他的做事的方法，我们不愿意搬家，我们不愿意离开。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一个旅程的比喻的话，我们可能已经把之前兴奋的打好包的行李给放下了，我们已经把里面的牙刷和毛巾重新的拿出来摆在洗手池的旁边，我们已经把床重新的铺舒服了，我们继续照常的生活，被动的等待离开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困倦了，已经睡眼惺忪了。而今天的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神应许了以色列人，他们要踏上一趟旅途，他也呼唤要叫醒他们，让他们要打起精神来，要兴奋，预备好启程上路。而这也同样应该唤醒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以赛亚书从40章以来的这样一个剧情。我觉得在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它是有剧情的一个发展的故事，而不是只是一串不相关的预言。之前我们提到，可以把它想做成一个画廊有不同的画面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在里面走。但是同样，我觉得另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思考方式是把它想象成一个有许多幕的音乐剧。40章以来的话，我们看到神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罪，审判要来到，就是在之前已经宣告的。他们会踏上一趟不情愿的旅程，他们会被流放，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宣告他的救恩， 即使是要面对被掳流放，他们在未来也将要踏上回到应许之地重建的耶路撒冷的旅程，就像是之前出埃及的旅程一样，神的子民再次被从他们敌人那里解救出来，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却不相信，他们不愿意听。于是上周我们看到，通过他的仆人耶和华再次向他们呼喊，要告诉他们这话是值得听的，值得相信的，他所带来的救恩是值得信靠和等候的。那这次会有转机吗？神的子民会听吗？他们会回应吗？而到今天的经文开始的时候，这是新的一幕开始。幕布拉开，舞台上面突然响起了呼喊声，这也是这段经文里面的重复的一个呼喊，就如同音乐剧里面经常有的重复的一个主旋律。打个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像迪士尼的《冰雪奇缘》Frozen 里面有一段 Let it go 这段词不断的唱，重复的就是这一句。但是今天的经文重复的是醒来吧，醒来吧。我们也看见他把这段经文也分成了三段，而这一幕音乐剧的第一部分，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在单章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醒来吧，耶和华的臂膀。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转机，我们看见了神的子民的回应。这里神的子民他们一起呼喊歌唱，这些听了仆人的话的神的子民，他们一起呼唤耶和华神带来他的拯救。这是自神的子民抱怨和不信以来的第一次积极的回应，他们感到他有力的臂膀沉睡了，久久没有带来他应许的救恩。耶和华的臂膀，这里是这个图画是一个出埃及记里面对神的拯救的大能的一个比喻。我们就想一下，就像一个强壮的勇士的他的粗壮的手臂一样，这是一只强壮的手臂，如同那些天天在健身房里面举重的人那样的手臂，是比我们普通人大腿还要粗的手臂。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是这只胳膊绝对拧得过一切的大腿。而神的子民他们呼唤这一只臂膀再次的穿上能力，再次使力气，就像古时一样。第九节我们来看，耶和华的膀臂啊，醒来吧，醒来吧，穿上能力吧，像古时的日子，像上古的世代一样醒来吧。而这首诗歌在这里用奇幻史诗的风格来讲述了耶和华古时的救恩。九章的后半节，从前砍碎了拉哈伯，刺透了海龙的，不是你吗？拉哈伯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海怪海龙，比喻的是当时在红海那里阻拦以色列人的埃及。耶和华的臂膀在古时他轻而易举的把阻挡他们的海怪埃及军队一举消灭，这是一个屠龙的强壮的臂膀，这是可以一拳打刺打透穿刺那看守红海的海龙的臂膀。第十节，使海就是大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蒙救赎人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这手臂也是一挥手就让当时的红海分开的，让以色列人可以从干涸的海床上面经过的，最后走到应许之地的同一只臂膀。这只手臂有能力成就奇迹般的伟大的拯救，神的子民在这里再次呼喊他挽起袖子来动手，醒过来，来拯救。他们也相信了神的应许，他们盼望神应许的救恩可以来到，在他们口中不再是质疑的话，而是在这里一字一句的复述歌唱神之前在35章10节已经应许过的新的出埃及的旅程和之后带来的完美的世界和永恒的喜乐。第十一节他们唱，耶和华所赎的人必归回，他们必欢呼着进入西安，永远的快乐要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都必逃避。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所期盼的和神应许的绝不是只是 像上次一样出埃及的那样一个只是达到一个属地的应许之地，依然会有罪恶，依然会有腐败，而是到一个永远有喜乐，不再有忧愁叹息的，不再有咒诅的新耶路撒冷，新的锡安城。而这个盼望也是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盼望的是同一个。然后马上听见耶和华神对他们的这样的呼喊的回应，十二节，我耶和华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会死的人，怕那被造如草的世人呢？你忘记了造你的耶和华就是那展开诸天奠定大地的根基的。神指出责备他们从前对世人的畏惧，也再次让他们完全的相信他这一位创造世界的神，他一定会来救他们，他并没有睡着，他完全有能力来拯救，不要忘记他是谁。十四节，被掳的快得释放的，他们必不会死，必不会下到阴间里。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那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澎湃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这一幕结束了，而当幕布再次拉开的时候，我们听见歌唱声，再次听见醒来吧，醒来吧。第二节第二段，醒来吧耶路撒冷，从罪中醒来。在这里神现在向他的子民来歌唱呼喊，唤醒他们，因为其实应该醒过来的不是神的臂膀，而是神的子民，你们才是应该醒过来的，你叫我醒，你才是睡着的。神的子民在这里，以色列，他们如同醉酒的人，他们倒在地上，他们需要被人叫醒，需要站起来。十七节，耶路撒冷啊，醒来醒来，站起来吧。他们醉的也不是酒，他们醉的是罪的后果，是神的审判和愤怒。他们醉是因为从神的愤怒的杯里喝了太多，你从耶和华的手中喝了他烈怒的杯，喝尽了那使人摇摇摆摆的爵。因为神的愤怒的杯，他们醉的摇摇摆摆。二十节，你的众子昏倒了，在街头上躺卧，好像羚羊在网罗之中，他们饱尝了耶和华的烈怒，你的神的斥责。他们的罪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罪的，他们所面对的困苦正是因为他们喝了神愤怒的杯。之前以赛亚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这个本来应该充满了正义，充满了爱，充满了对神的敬拜的城市，最后充满了逼迫、压迫、血腥暴力、偶像崇拜。按照摩西律法里面的约定，这也招致了神公义正直的愤怒。之前是亚述，后来是将来要发生的巴比伦，先后的攻打掳掠了他的人民，把他们奴役带走到他乡。但此时一个重大的转折却发生了，他们饱尝了烈怒。二十一节，因为他们饱尝了烈怒，所以你这困苦的不是因酒而醉倒的，要听这话。神宣告他们不再受到审判，不再面对神的愤怒。二十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自己的子民争辩的神，这样说，看哪，我已经把那使人摇摇摆摆的杯，就是我烈怒的爵，从你的手里挪去了，你不必再喝这杯。那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呢？是他们真的自己已经还清了罪债吗？是他们把杯里的酒自己喝完了吗？凭什么神现在一下子就不再对他们的罪愤怒了？这个转折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许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但不要着急，这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是一个悬念，还是一个未解的奥秘。而下一周特别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会得到 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无论如何，神的愤怒将不再倾倒在他们的身上。二十三节，我们看到这结局反转，他们的仇敌将要喝这杯愤怒的酒。那些从前欺压、随意践踏他们的人，现在将遭到神的审判。这对于他们当时是多么好的一个消息，多么大的一个转折。他们被掳受审的原因就是神的愤怒，而现在这个原因被解决了，现在他们可以回家了。神主动挪去了他们喝的杯，让他们不要再喝了，让他们醒过来，醒醒酒。喂，醒过来，站起来，准备好上路了，回新耶路撒冷了。52章1节，我们又看到下一段，新的一幕又再次的打开。醒来吧，换上华美的衣服。这个已经站起来了醉酒的人，他需要继续的醒过来，他继续的要打起精神来，并且要收拾打扮好，穿上体面的衣服，穿上干净的华美的衣服。52章1节，西安呐，你要醒来，披上你的力量。圣城耶路撒冷啊，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2节，耶路撒冷啊，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吧。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解开你颈项上的锁链，因为他们不再是做苦工的奴役。把你身上做苦工沾满灰尘的尘土给抖掉，换上干净的衣服，把做奴隶所带着的脖子上面的锁链给拿走。你不再是被人践踏欺压的对象了，而是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准备好坐进飞机的头等舱里面的座位，准备好接受贵宾的待遇了。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奴隶，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被耶和华买赎了，现在他们已经得到了自由。3节，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被卖是毫无代价的，你们被赎回也必不用银子。他们被卖又被赎回，其实并不像当时的奴隶一样是用金钱交易的。毫无代价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代价，而是说他不是用钱来买卖的。这里所以又有一个谜，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被买赎的？是被用什么来买赎的？同样的，我们下周会更清楚地看到。所以神的子民之前他们渴望再一次得到像出埃及记一般的拯救，这里耶和华神应许他们出埃及记里面一样的拯救。4节，主耶和华这样说，我的子民先前曾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后来有亚述人无缘无故地欺压了他们。如同出埃及那时的拯救一样，神的子民现在再次被压迫欺压，而这一次的拯救同样是耶和华神彰显他的名，他作为拯救者的荣耀的时候，是他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威严的时候。而在那一天，他的子民被拯救的时候，也会再次的认识他和看见他。5节，现在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我的子民毫无代价被取去，统治他们的人大肆咆哮。耶和华说，我的名终日不住被藐视，所以我的子民必认识我的名，因此到了那日，他们就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然后突然到7节，舞台又清空，又切换到了新的一个画面，一个新的一幕。这是一座被围攻的城市，也许像《魔戒》《指环王》那个电影里面的场景可以帮助我们的想象。想象一下，你站在那座城市被围攻的城市的城墙上面，你看到外面大军压境，城里面你已经弹尽粮绝，失去了一切的希望。但是你眺望远处，看到地平线上的山上出现了一个人形，你看见了一个精疲力竭、气喘吁吁，但是又高兴了不得了的一个人。他从远处的山上 跑着过来，他带来的是好消息。第七节，那传福音宣布平安，传美好的福音宣布救恩，又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的，他的脚踪在山上多么的美。在城墙上站岗放哨的守望者和你一起看见了他正在奔跑的脚踪，你们一起开始大声的呼喊欢呼，和周围的人一起向全城的人去宣告这个好消息。第八节，听啊，你守望者的声音，他们都扬起身来一同欢呼，因为耶和华回归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救兵已经来到了，他带来的好消息是救兵来到了，耶和华神他自己来拯救他的子民，他亲自的会来，他的强壮的臂膀，他强壮的屠龙的专业打败超级强国的这个臂膀来拯救他的子民。耶和华神亲自的回到他的城来做王了，王者归来，他的子民将会亲自的看见耶和华神的面容，真正的认识他，这是前所未有的。而锡安山耶路撒冷城也会成为耶和华神统治世界的首都京城，他再次的会和他被救赎的子民住在一起，给全世界带来完全的公平，完全的正义的统治，不再有忧伤失望，不再有犯罪和邪恶，有永远的喜乐。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就引用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所传的福音就是以赛亚先知这里所预言的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奔走相告的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君王，他也就是耶和华神他自己，他已经带来了拯救，他已经通过他的有力的臂膀战胜了仇敌撒旦，现在就是奔走宣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现在就是宣布这个好消息人的脚踪遍布全世界的时候，现在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继续像他们一样期待耶和华神和耶稣基督再次亲自的来到世界，完全的带来他的救恩。让我们来继续花点时间来思考这样里面的这个图像。如果要你来想象最美丽的脚，可能感觉有点奇怪，我们想象最美丽的脚，你觉得会是谁的呢？让我们不要去想那些时装模特的那些精致的 PS 过的修过的脚，因为不是他们的。而这里以赛亚是先知，他最向往的美丽的脚是一双长满老茧的沾着淤泥的奔跑的向人宣告神的拯救的脚。而新译本把这里翻译成脚踪，其实原文就是脚，他们的脚在山上多么的美。一位讲员可能大家认识的叫 Andrew Satch， 他特别喜欢把圣经里面的图画和我们的具体的生活联系起来，他经常说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想到圣经里面相似的一个图画，这真的是让我们神的话住在我们心里面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特别好的一个办法。我觉得这也是特别值得像这样的一些经文让它真正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扎根的一个方法。所以基督徒们，让我们每次看到自己的脚的时候，当我们跑步的时候，当我们或者剪自己的脚指甲的时候，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是奔走传讲福音的脚的话，这样的脚才是最美丽的。因为现在就是耶稣基督耶和华的王做王带来救恩的时候，现在就是奔走相告的时候。第九节，耶路撒冷的废墟啊，你们要发声一同欢呼，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子民，救赎了耶路撒冷。这就是他们所宣告的好消息，神拯救和安慰他的子民。就如同出埃及记里面离开埃及的拯救，这一次耶和华神再次显现了他强而有力的膀臂，向世界秀他的肌肉，展现他可以打败任何的敌对的力量，战胜任何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 他可以实行拯救，他让全世界这个世界的尽头都知道这一点。第十节，耶和华在万国的眼前显露他的圣臂，地极的人必看见我们的神的拯救。如果我们按照安朱萨什他之前提到那同样的原则，我们把经文和生活里面的这样的图像给联系起来了，那我们每次让我们看到练肌肉的人的时候，看到他们粗壮的臂膀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想起来耶和华神他强而有力的臂膀，他能够带来拯救的臂膀要比那个肌肉男要强壮的太多了。也许你现在脑海里面已经想到了一个谁，而耶和华神他挽起袖子展示他的臂膀，他带来他的救恩，打败了仇敌，就如同在埃及的红海边施行了拯救以后，这个时候他们就踏上了旅程，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安全地离开巴比伦这个受咒诅的世界，可以前往那个不再有忧愁痛苦，永远的充满了欢乐的，如同伊甸园一般的有耶和华神作王的锡安城。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了，他们最后也被神如此的歌唱呼唤。十一节，你们要离开，要离开，要从那里出来，不要触摸不洁净的东西，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你们要从巴比伦城出来，要自洁。他们现在可以离开这污秽的充满了罪恶象征在咒诅之下的世界的巴比伦，现在是走人的时候了，不要再留恋了，不要留恋这个地方，要把自己清洁干净，准备回到圣洁的耶路撒冷，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圣洁的。十二节，你们出来不必着急，你们行走也必不奔逃，因为耶和华要走在你们前面，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就如同之前的出埃及记的云柱火柱一样，神确实的为他们做保障。而我们现在来思考当时的读者他们怎么样来回应呢？这其实可能会有点复杂，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没有关系，我们之后还继续的有机会。以赛亚书他们最初的读者其实他们还没有到巴比伦，这所预告的审判还有上百年的时间才会发生，但他们同样的以赛亚是先知给他们的，先知给他们的信息是一样的，要准备好离开巴比伦，在他们离开去到巴比伦之前就应该预备好回程，而当他们被掳到了巴比伦也需要准备离开，不要灰心丧气，也不要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要把那罪恶的巴比伦当作家，记得你口袋里面拿出来的是巴比伦的暂住证，你的户口是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了，不要在这里待舒服了，在离开之前你就应该预备好回程，因为你知道那回程是多么的美好的，所以你可以充满了信心踏上这黑暗的去程，你在那黑暗的巴比伦你也可以记得光明会来到，你也可以激动和兴奋为回程做好准备，盼望着打好包，不要睡着。而这对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呢？使徒保罗再一次的，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他也引用了今天这段经文，要离开，要离开。他把这段经文也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让我们也要准备好离开。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带来了新的出埃及的旅程的开始，现在就是救赎的时代，现在就是离开象征 巴比伦所象征的黑暗的世界的时间，现在是我们应该准备好离开的时间，我们不要和这个世界一样继续的留恋这个世界，不要听从他们的身影，不要迷恋他们的偶像，不要和他们一起醉生梦死，不要和他们一样继续的留在神的审判之下，不要继续去沾染罪污了， 现在是醒来的时候，现在是离开黑暗在世界的光中行走的时候，现在是我们收拾打扮准备踏上新的出埃及的旅程的时候，现在是我们被清洁成为圣徒的时候，现在是我们醒过来准备出发，下一站就是应许之地，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而现在也是奔走相告的时候，现在是这美好的脚踪奔走到全世界的尽头传扬福音的时候。这过去的2000年，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脚踪真的是布满了世界。现在是我们所有基督徒把所有的乘客召集的时候，现在是我们听见机场的大厅的广播的时候，到新耶路撒冷旅客请注意，到新耶路撒冷旅客请注意，现在是我们把这些奔走的人，我们奔走的去把这些人找到，把他们带到航站楼一起登上航班的时候，这是让他们醒过来准备出发，下一站就是应许之地，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而如果你是探索基督信仰一段时间的朋友，现在就是开始登机的时间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走吗？我们希望你不要因为犹豫和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而错过这个机会。我们都需要被叫醒，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叫醒，我们都需要像小孩子想象要坐飞机那样的激动，而这样的激动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态度会造成很大的不一样。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应用，这样一个激动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每天的态度呢？也许我们每天的早晨需要听见的闹铃就是醒来吧，醒来吧，耶路撒冷，救恩的好消息已经传开了，神已经在全世界在召集他的子民登上航班，要离开这个黑暗罪恶的世界了。你记得这一点吗？你如果记得和知道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起床以来生活的目的，这就是你今天人生的意义，这就是你今天生命的方向，这就是你今晚梦里面的渴望。而行为上呢，让我们的脚踪同样的也成为美丽的，也成为是奔跑的宣布平安的人，让我们所做的，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能都能够投入这样的事工里面，让我们准备好离开，让我们自己同时也不要去沾染这个世界上不洁净和污秽的事情，知道我们现在是要去圣洁的耶路撒冷和耶和华同住的，放下我们习惯的罪污，不再惧怕这个世界的人所惧怕的，不再加入他们的自我麻痹和享乐纵欲，不要在黑暗中被动麻木的等待，而是让我们兴奋的等待，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并且参与为这个新的出埃及的旅程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强壮的圣洁的膀臂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恩。主要感谢你，我们已经看见了那奔走相告把这个美好的消息带给全世界的脚踪，我们自己也是加入了这个旅程里面的。主要让我们不要懈怠，让我们不要变得麻木，让我们真的充满了兴奋，让我们接下来的一周和我们剩下的生命，主啊，我们祷告确实让我们因着这一个旅程激动的睡不着觉，让我们确实所做的一切都投入到里面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